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八节，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二章，逾越节第一节，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那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两个伯大尼，一个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。所以只有约翰告诉我们有两个伯大尼，因为约翰的知识是古往的知识，所以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忘记的或者漏掉的，那么现在呢约翰把它补上。好，我想我们有了这个印象以后，那么现在我们就继续来看153条语句。那我们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礼拜六没有来，所以我想很快的做一个很快很快的一个复习。我们的153条语可以分作100条语还有53条语。这100条语呢，特别是指出他的门徒，主不光得了罪人，主也得了门徒。那其实这153条语都是罪人，都是153个罪人。不过呢，其中有100条圣经告诉我们主更深的得着他们，他们不止信主了，而且他们呢也不止得了医治了，而且他们还跟随主。所以这个他们，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不止被主得着，仅仅得救，而且呢他们能让主更多的得着他们。所以得人如得鱼的目的不光是叫你得救，得人如得鱼的目的就是我们巴不得他能够更深的被主得着。所以不是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就丢他了，就把他丢在马路上。不，你看见生是责任，养是更大的责任。所以讲到这个得人就是被主得着这件事来说的话，那么不要请大家记得，就是那个重点是重在我们让主完全的得着。我们好不好再看一节的圣经，因为这个我们呢好像上个礼拜六提了，但是我想我们并不很着重。我们再看一下路加本第六第五章第八节，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然后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怕，从今后你要得人了。这个得人原文是 catch man， catch 就是得着的意思。那么在好几个礼拜以前，主对门徒说，你来跟从我，叫你得人如得鱼。那么英文是 fisher of man， 就是说做人海的渔夫。你怎样在加利利海打鱼，现在你在人海里也打鱼。所以呢，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这中文的翻译，但是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我要你做人海渔夫，很清楚的。那么什么叫做人海的渔夫呢？那么过了几个礼拜以后，然后呢主让彼得学了一个功课。这一次呢他看见自己是个罪人，因为主叫他下网打鱼，主说那个网是多数的，结果他只下一只网，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鱼呢不只是装满了一条船，而且装满了两条船。那么当然一个网是不够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彼得才看见他自己是个罪人。那么当他这样承认自己是罪人以后，那么主告他说，不要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。意思是你学了这个功课以后，现在你就要怎么去得人。所以这里的得人原文是 catch man， 就是捕捉人。你怎么捕人，你怎么捕鱼，你也捕人。所以一点都没有错，这个字在原文就是我们好像被主逮到了，被主捕捉到了。一旦被他捕捉到以后，我们再也不能够逃脱了。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做了爱的俘虏。本来我们在人海里面，本来我们在世界里面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享受最终之乐，没有人能抓住我们，父母都不能抓住我们。但是有一天主抓住了我们，主不只抓住我们，而且紧紧的让我们来跟随他，不光是得着我们，而且更深的得着我们。
所以很自然的153条都是罪人，但是呢你看其中100条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，这些人做了主的门徒，而其他的53人只是信徒而已，只是得救而已，仅仅得救而已，他们都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，但是其中100人你看见他们是更深的被主得着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如果要得人如得鱼，你不要光觉得好像把一个人带得救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带他得救，你有个责任，你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，让主更深的得着，让主更深的占有他，那么这个才叫做得人。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你如果这个153条鱼如果没有分成这两部分的话，我们还不知道说还有这个讲究。我们看见150条还有53条，他们不同在哪里？他们都是罪人，但是不同在哪里？不同就是说这100个门徒是更深的被主得着。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六我们就看主怎么得着他们，所以我们就特别读到最早的五条鱼，其实最早是两条鱼，那两条一个是安德烈，还有一个就是约翰，使徒约翰，还是使徒约翰，当他听见他们老师说看啊神的羔羊，结果他们就跟随了我们的主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那两条鱼就不在世界里面悠悠自在了，没有，他就上了钩了，结果呢那两条鱼就被主掌上来，这是153条鱼里面最早的两条鱼。那不止如此，约翰福音也给我们看了五个门徒。所以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什么主用五个饼两条鱼叫5000吃饱，那五个饼两条鱼就好像出熟的果子一样，那个是祝福的开始，但是经过主拨开，经过主工作以后，结果能叫5000吃饱。所以也是一样，饼子你看见吗？起头是两条鱼，但是后来呢是153条鱼，起头是五个饼，结果呢能够叫5000人吃饱。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属灵的丰收来说的。所以我们看过主怎么得着这两条鱼，后来主怎么得着五条鱼，然后在最早的七天里面，创世纪讲到七天，约翰福音也讲到七天，创世纪讲的七天是旧造，现在新约翰福音讲的是新造。然后约翰回过头回忆他们当初怎么蒙恩的日子，他记得最早的七天，然后七天里面他们学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么不知不觉的，你看你们主对他们说你来跟从我，那不知不觉的他们就学了非常重要的功课。那么首先他们认识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叫我们在十字架上叫我们与神和好。但另一面的罪不是叫我们与神分开，人与神分开，罪要叫天与地分开。结果呢这几个门徒也看见说主告他们，他主在十字架上不只做了我们救主，他是一手拉着天，一手拉着地，他就像神的天梯一样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弟兄姊妹，天就为我们开了，天比从本来人得救没有人犯罪以后，天离地不知道有多远，你就呼天唤地，天根本不应，根本不答应的，因为人堕落犯罪了。但是现在你看天开了，你祷告很容易就蒙垂听，你就常常活在敞开的天底下。我们说在地嘛，其实我们在天，所以从此蒙了得救以后，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门徒们这几条鱼不只是在前从七天里面学的功课，然后一年之内也学了一些功课，然后他们去经过了第一个阶段，然后一年以后主就遇见他们，再遇见彼得，就跟他怎么说呢？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第一个阶段主只说来跟从我，什么也没有说，没有说得人如得鱼，没有给他重担，没有给他什么责任，没有的，也没有说你要舍己，都没有。但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现在呢主要把一个使命托付给他们，他们这个怎么托付给他们呢？就叫他们能够得人。所以等一等呢，就来的过了几个礼拜以后，主就训练他们，主就尤其帮助彼得。那么那天我们还记得主讲道的时候，就借了彼得的船， 讲完道以后，我们主不愿意亏欠别人，所以我们主有意思要还彼得一条船命。其实我们的主是丰富的主，他要还不能只是一条船，他要还的还是两条船。结果彼得他因为觉得根据他的经验，专业的经验，一个晚上都打不到鱼，一定没有鱼的，所以根本一只网都是浪费，都是奢侈。结果没有想到这样子，我们的主他的确是人海，他的确不只是人海的渔夫，他也是加利利海的渔夫，是最大的渔夫。所以当普通的渔夫都没辙，普通的渔夫都没有办法，都到了绝路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好像一声口哨，结果不知道多少两条鱼装满了满。所以这就是给彼得一个功课，给他看见说你怎么能得人如得人，现在开始你知道怎么得人，你不仅得人，而且是一个丰收，是一个属灵的丰收。所以这个鱼根本数也数不过来，是 一只网是不能盛装的，需要两条船，需要好多网才能够盛装神的祝福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彼得就学了这个功课，是这样他们又经过了一年，然后再到第三个阶段，大概是一年半或一年四个月到一年半的样子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主又说来跟从我，不过现在主要帮助彼得，帮助这些门徒们。那么现在不是来跟从我，而且要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彼得就开始学功课了。那你记不记得有一天我们主叫他去钓鱼，而且钓的第一条鱼钓上来必须有一丝刻的才可以。所以那天呢，我们看见彼得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。那那条鱼为什么能够有一丝刻勒在的嘴巴里面呢？因为那种鱼就是所谓的彼得鱼或者是无锅鱼。那么他平常的时候，特别是孩子带孩子的时候，小鱼的时候，他嘴巴张得很大的。那么鱼小鱼呢，从他的嘴巴里面游进来游出去。那么等到孩子大了，鱼大了以后，那么鱼是空的，所以他人就养成那个习惯。所以也许是可乐的罐头盖啊，也许是一颗是可乐，它就很容易抓到的。所以这个背后是什么功课呢？背后就是主让彼得看见他是个大嘴巴，就像那个彼得鱼嘴巴那么大一样。为什么他大嘴巴呢？因为当人来问说你的先生纳不纳丁税，他就没有问主他是怎么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样的人怎么能传福音？这样的人你可以讲话，这样的人可以被人称赞，这样的人可以做律师，这样可以唱门，但这样的人能得人吗？不能得人。所以他必须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舍己背起他是这样来跟从。他迟早有一天看见他这个口不行，所以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当我们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见保罗在哪里，彼得也在哪里。那么你还记得在这个十字架阴影底下，彼得逃走了，门徒们匆匆逃走了。那这样逃走的人怎么能得人如得鱼？所以你看见他们的历史是羞耻的历史，但是感谢主，虽然彼得失败了，虽然彼得三次否认主，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的主要在一堆的炭火面前，让他三次承认主，说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现在活着不再是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，因为当主复活的时候，你看彼得约翰一同活过来。所以就在那个早餐上面给我们看见的是153条鱼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丰盛。那因为这个缘故，本来彼得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现在终于再一次正直，所以呢，他们才想起来原来主给他们约定的不是海边，加利利海边不是，主没有意思叫他们去打鱼，没有，主约定的乃是一座山上。所以感谢主，他们就上了山，上了山看见不止他们，还有大约500位弟兄。结果我们的主就向着500位弟兄显现，但是呢，其中还有很多人是怀疑的，所以有的就退去了。主告诉他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呢，所以这500多人呢，就120人听主的话。所以后来在耶路撒冷等候，那么等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，就把他们的进程做一个事情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有没有他们可以去了？因为主说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。还有那个彼得，本来是多话的彼得，是个大嘴巴的彼得，本来彼得是一个失败的彼得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他不是与主同死，也与主同复活。所以真正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那么你看见一面圣灵浇灌，他们就说起各种不同的语言，相谈不同的方言。那你算算到底有多少种方言呢？刚好是17种方言，17个相谈，153是1加2加3一直加到17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17个相谈好像鱼钩一样，好像鱼饵一样。他们一听见了这个自己的声音，自己的方言，他们就有耳朵听了。他们本来不想听的，现在他们听了。所以你看，传福音最好的语言就是你生下来的母语。所以如果福州人对福州人传福音最好是福州话，温州人对温州传福音最好是温州话，中国人对中国人传福音最好是中国讲中文，英国人西班牙人对西班牙人传福音最好西班牙话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只要听见那个声音，他就安静下来了。你看那时候有人要逼迫彼得保罗，但是保罗一说希伯来话，他们就安静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看见了，结果呢，那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，他一网撒下去，3000条鱼进来；一网撒下去，就5000条鱼进来。所以你看见了，这就是主怎么训练门徒，让他们最后能够得到丰收。那当然，在整个训练过程里面，你还记不记得他们实习的时候，主做了两次实习的工作。一次呢是打发12个门徒使徒到以色列弥士利亚那里去，因为以色列家有12个支派。然后后来又一次是打发70个门徒出去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主耶稣在约旦河外，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那么约旦河外呢是外邦人混居的地方。那么70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世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创世纪第十章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用70个邦国来代表的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在100条鱼里面，你看有12再加上70，刚好是82条。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主是不止得着他们，最后呢让他们真的能得人也得人。所以大概这153条鱼，100条鱼里面，那么我们已经看过了82条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周末所看的。如果弟兄姊妹想知道里面更详细的情形，那么可以上网来听，也许大家可以得到一些帮助。那么现在呢，100个人里面现在还剩下的是18个。那么这18个圣经里面都讲了他们的名字，那意思就是说跟他们的个人的情形很有关系，那么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主一般的得着的是12个使徒再加上70个门徒，然后他们学了功课以后一个个打发他们出去，现在他们真的可以得人如得鱼了。但是呢，主还得着了另外的18条鱼，那么而且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主怎么得着他们。主对着某一种鱼，他用某一种的鱼饵；对某一种鱼，用某一种的鱼钩。那现在看我们主怎么得着，尤其这些乃是门徒，所以不止他们仅仅得救，你看主能够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更深的爱主，更深的能被主得着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18条鱼好好的读过以后，那么我相信我们就对于得人如得鱼这件事应该是就更清楚了。那么在这个18个弟兄姊妹里面有3个人是特别的，所以喊3个人自然成为一组的。那哪3个人呢？就是拉撒路、马大和玛利亚。那为什么拉撒路跟玛利亚为什么很那么特别呢？这是跟约翰福音的记载有关系。我们讲过了，约翰福音呢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开始，那么门徒怎么跟随主呢？是从伯大尼开始，这个是清楚的。但是呢，你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只有提到一个伯大尼，而那个伯大尼呢是耶路撒冷的伯大尼，不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 那么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把门徒带到什么？带到与伯大尼的对面，他们升到天上去。原来呀、啊，我们说伯大尼呢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橄榄山呢是南北向的山，那么它一面对着耶路撒冷，它的西边呢对着耶路撒冷，东边呢是向着死海，所以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，你有两个坡嘛，一个是西坡，一个东坡。那么现在，如果你爬上这个山，橄榄山的东坡的话，那就是靠近死海的坡，这个等于算是后山了。前山当然对着耶路撒冷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就在后山这个山腰上面，那么有一个村子就叫做伯大尼。所以这个是这个伯大尼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的主就站在橄榄山上，就升天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是伯大尼的对面，你懂吗？伯大尼对面。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在橄榄山缓缓上升的时候，他不是为他们祝福吗？那个祝福的姿势啊，乃是大祭司祝福的姿势。所以他的手一定是这样的祝福他们脸，所以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我们的主升天的时候，他的脸呢是朝向着伯大尼，背向着耶路撒冷。你看这个信息吧，耶路撒冷代表荣耀的历史，过去荣耀的历史，代表过去神怎样祝福耶路撒冷，神的同在，代表整个辉煌的犹太教，有圣殿，什么都有。但是很奇怪，为什么主升天的时候，他的脸不去朝向耶路撒冷，反而背向耶路撒冷，但他的脸呢却是朝向伯大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记得这个伯大尼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到最后一个礼拜，我们的主要定时在最后一个礼拜，他每天都到圣殿里面去，尤其到圣殿，圣殿就是他official 他正式办公的地方，因为这是神的居所，所以神的儿子来到圣殿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白天他都在耶路撒冷，都在圣殿，但到了晚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出到耶路撒冷外面去了。结果他在哪里过夜呢？都是在伯大尼过夜，因为伯大尼不只有拉撒路、撒玛利亚、玛利亚跟马大，还有几个门徒都在那里过夜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就是这些人最后我们主升天的时候，把他带到约旦河，带到橄榄山的橄榄山这伯大尼的对面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最后一个礼拜，我们主反而在耶路撒冷得不到安息，因为我们主怎么哭耶路撒冷？他说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啊，我把你的家留为荒场。意思是说，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，哪块石头指着圣殿来说的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年轻的时候，十二岁的时候，他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原文就是说，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 my father's house 指着圣殿说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因为他们是定他时的，他们拒绝我们的主，结果主说我要把你们的家，就不再就是我父的家，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。那既然是你们的家，和普通的房子有什么两样？那当然一块石头可以当然一块石头就可以不在一块石头上面，所以表示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要荒凉。所以当我们主讲了这个话以后，你看见吗？然后晚上他都到伯大尼去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虽然以色列有那么辉煌的历史，虽然有圣殿，物质的圣殿，那个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，是何等的殿宇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的主他的心是怎样的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无花果树是只有叶子没有果子，不能叫我们主得到满足，所以我们主得不出安息，明白吗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如果升天的时候是祝福门徒，是祝福伯大尼的话，那意思就是说主怎么升上去，主也怎么回来。主升上去，你看他脸是朝他自己的人，他回来他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人。所以伯大尼指的什么说的？伯大尼乃代表教会说的。教会虽然很小群，但是比起犹太教一点都不辉煌，一点都不起眼。所有犹太教都是外面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 有一件事得着我们的心，得着主的心，就是他每个晚上只有在伯大尼能够得着安息，然后他从伯大尼对面他缓缓升到天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门徒们跟随主跟随到最后一站是在哪一站？是伯大尼。从伯大尼怎么样升到天上去了？但这个是马太马可路加，马太马可路加只告诉你说你跟随主最后跟到哪里，但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告诉你起点在哪里，从哪里开始没有告诉你。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最早找到几最初的五个门徒从哪里开始的，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开始的。所以等到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或者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后来主耶稣才碰到马大玛利亚，跟什么呢？跟马大。那么大概啊，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你就知道这个第八章呢，你记不记得他呢？第一节说，于是个人都回家去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，清早又回到殿里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伯大尼就在橄榄山的后山，所以呢，大概到了第八章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已经遇见了什么？已经遇见拉撒路，遇见了马大跟玛利亚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这个应该，这个是这个什么时候呢？这个应该是住棚节的时候。住棚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，最后是钉十字架，刚好是逾越节，所以前半年，那么就是住棚节的时候。所以这就是主还剩下六个月了。好，在这个时候呢，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，大概在那个时候，那么他遇见了马大，遇见了玛利亚，也遇见了拉撒路。所以这三条鱼大概在那个时候钓上来的，在那个时候上钩的，钓上来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好像是讲到整个跟随主的结局。结局你看见吗？一直你跟来跟去，最后怎么？最后怎么？是什么？是伯大尼。那伯大尼乃是主的心，因为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，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神的心意，代表教会。所以呢，这是最后。但是呢，现在是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不错，是最后六个月，也许主才碰见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的。但是在最早最早的时候，主碰掉什么？主碰掉，主找到的是五条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门徒的时候，讲到十二门徒使徒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开始的？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开始的。然后慢慢的，不止他们跟随主，还有呢妇女们也跟随，然后其他的门徒也跟随主。那这些最后他们跟到哪里？跟到伯大尼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。如果你要问我说怎么做门徒呢？这门徒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呢？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，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到什么？到这个橄榄山的伯大尼。好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伯大尼什么意思？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呢曾经咒诅过无花果树？你记得吗？那因为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代表以色列，外面非常的辉煌，也有圣殿，各方面非常的醒目，非常的荣耀，但是呢光有叶子没有李子，所以我们的主不能得到满足，所以我们的主就咒诅了无花果树，就无花果树怎么样就开始枯干了。那么这是这很重要的预言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有一天要复国的，要不以色列有一天要亡国的。那么过了几天，有主又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，那个时候人就站在门口。所以根据这两个预言加在一起，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不只要亡国，有一天要复国。所以后来果然1948年的时候，那么以色列果然复国了。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咒诅无花果树，结果无花果从根开始枯干，当然就不能结果子了。所以以色列所代表的是用什么代表？无花果树来代表。但是呢，什么叫做伯大尼？伯大尼是无花果之家，不是树啊，只是 fig 或者 fig tree， 是无花果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伯大尼你看见果子，你不是光看叶，这里又提到叶子，叶子提都不要提。但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里这一班人虽然人数很少， 虽然不像耶路撒冷那样轰轰烈烈，你看这个到了过逾越节的时候几两百万人，但是呢你到了伯大，你也许小猫三四只，但是就是那里叫我们主的心能够满足。所以这给我们看一个我们主所看见所看重的，乃是我们里面的实际。我们忙碌很多，我们做了很多很气派，是不是？然后呢我们聚会的人也很多，各方面都很好，都很齐全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主不是看见这些。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，就是说不是说叶子不重要，如果你有果子有叶子当然是对的，但如果你光有叶子没有果子，这就是不对的，那这个是欺骗人，这个给人错觉。我们的主要叫我们做个透明的人，我们的主要教会做个透明的教会，他不要我们假装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可以把房子越盖越大，你可以外面的装潢越来越好，没有用的，那个不过是业绩越来越多就是了。但主所要的什么？主所要的乃是什么？乃是那个果子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跟随主的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果子到果子，不是从叶子到叶子。所以你跟主今天不要讲门面，你跟主今天不要讲场面，今天跟主要问说我们里面到底怎样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聚会里面，人家看见的是我们的门面，人家看见的是我们的场面，人家听见的是我们的祷告，他那个祷告有这个有成这个很好的很美丽的祷告，头开也很好，诗也很好，结尾也很好，就这是我们的门面，这是我们的场面。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主所看见不是叶子，我们主所看见的是果子。所以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什么意思？如果跟随主的话，从第一天是果子，最后一天还是果子。那么还有更稀奇的是，这是无花果，还不是普通的果。什么叫无花果？无花果就是你有没有看见无花果是开花的？没有啊。但是无花果开不开花？当然开花。所以中文叫无花果，英文是 fig leaf， 看不出来，但中文叫无花果。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给我们看一个无花果是开花结果的，不过它开花是开在果子的里面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现在谁能看见它开花呢？人家看不见。但是那个蜜蜂呢，就是采蜜的那个昆虫呢，它钻进去钻出来，它看见了。还有神的确是看见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跟随主的那个路，不是外面的路，乃是里面的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问说我们外面怎么样，礼拜天是不是穿 Sunday best， 是不是我们长得好听，是不是这样，不是多那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都很宝贵，不错。但是要记得，主今天对于我们和对于犹太教以色列不同在哪？以色列给我们看是一个伟大，是一个宗教，外面很多的活动，但是呢教会什么？教会主所要的乃是真实的实际。好了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跟随主的路乃是生命的路，而这个生命乃是内在的生命，乃是里面的生命，外面做的不是，里面做的才是。